说你是神，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保护我们，你不打盹不睡觉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神。主，你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，你的话一出口就成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，你的话语的能力也伏庇在我们身上，你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始终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不失脚。我们感谢主，你是怜悯我们的神，你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，当我们呼求祷告的时候，你也在天上来垂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76:1-12。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。第二节说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第一节提到了在犹大，在以色列，这个我们现在读好像是不是这个以色列已经一分为二了，有北国南国呢？其实我们读经文仔细一点，我们看第二节。第二节说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，这其实是说的一个意思。撒冷和西安都是指的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语言的优美，它是对比这样去来说出来，大家更容易记住，觉得非常的美。所以第一节这个在犹大，在以色列，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有了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，其实还不是这样的。那么犹大和以色列其实在这里面都是指的以色列的这些百姓，神拣选的这些选民。为人所认识，他的名为大，是他的帐幕，是他的居所，这都表达了指出了神与以色列的这种关系，特别的关系。因为神属于以色列，以色列属于神，所以这些以色列在赞美神，也认识神。神的居所在耶路撒冷，也就是神意味着神时时看顾以色列民。那今天也是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身体就圣灵的殿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意味着我们受神的保护。第三节，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神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那这个火箭、盾牌、刀剑、征战的兵器，这都是指的武器装备。就是只要有外邦人入侵以色列，只要有外邦人来骚扰以色列，神就会出面在保护他们，会把他们的这些东西折断，意味着神为他的百姓要击败这些仇敌。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到神只要出面，这些敌人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得胜。当时约书亚和那些外邦人征战，后来的列国的君王受这个周围这些外邦人搅扰的时候，神怎么都替他们征战，说神有这样的能力。第四节，你从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。神从野石之山，野石那就代表猎物嘛。这个猎物当然是代表这个比喻这个入侵的敌人嘛。当敌人入侵的时候，那神就介入，所以神从这个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，就是说明神是凯旋而归。当神凯旋而归的时候，得胜的时候，彰显了神的荣美， 彰显出神的荣耀。第五节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心中勇敢的人，就是心里边自以为很勇敢的人，今天这样人太多了，自以为很了不起，自以为很勇敢，自以为很有力量，可以解决所有事，但是这些都被抢夺了，被谁抢夺？被神。结果是他们睡了长觉，睡了长觉一睡不起啊，那就是死亡嘛。所以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来搅扰神的百姓，神出面的时候，他们都睡了长觉了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措手意思就是找到自己的手，这个措就是找到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英雄能够找到自己的手。我们常常说措手不及，就是这个危难来了以后，这个连找到自己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当神介入的时候，敌人再强大，自以为很勇猛，但是也无法动手抵抗，没有能力抵抗，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。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，从法老，看到法老当时是怎么去抵挡的，神真的下手的时候一点的能力都没有，毫无对抗能力。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么猖獗，那么发达，两个城市人为所欲为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神介入的时候一把火就烧掉了，连喘息的机会没有，这是没有措手的能力。再看巴别塔那个事件啊，当时人觉得了不起，建一个塔，然后高高的入天，然后和神来比，来彰显自己，扬自己的名，结果神下来以后一下就把口音变乱了。所以神只要介入，人没有任何的造假的能力。这是我们的神，神保护我们，始终在保护我们。撒旦虽然现在很猖獗，也常常搅扰，神也许可，但是撒旦不可能伤我们的命啊，这是神给他留的一个底线，他做不到。第六节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骑马都沉睡了。雅各神是以色列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就神的话一出口，不管是坐车的还骑马的，就是征战的这些所谓勇敢的人都沉睡了，都就死亡了。所以神的话神一句话就解决了，神的创造用他的话，神做的事都是用他的话。这就从这儿我们看到神的大能，神的可畏。所以第七节就是说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世界这么大，神创的万有这么广阔，唯独神是可畏的，世人再强大也没有办法跟神对抗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环境，看到人多么的凶残，环境多么凶险，我们都真的不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都在神的手里面。神只要怒气一发，那就是怒气一发，神的审判临到，神的公义临到，神的刑法临到。神的刑法一临到，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谁都站不住。包括我们今天能够站得住，完全是神的怜悯。按照神的公义和圣洁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。我们属灵生命再好，我们也不完全，我们身上就那一点瑕疵都无法在神面前站立，是神把我们看为无瑕无疵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怜悯，因为我们信靠他，没有人能够 在他面前站得住。人今天真的是都是自以为是，我们看这个新闻啊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，这个地方发生事那个地方发生事，大到这个掌权者，小到这个小老百姓，都个个都自以为是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神的灾祸一降下，一惩罚都是不堪一击。 今天的诗人是领教的，我们这场瘟疫，这场瘟疫其实到现在都没有过去，是神的怜悯减轻了，人也忽略。在这瘟疫当中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得胜了，没有一个国家敢吹嘘自己是抗击瘟疫成功了，没有。最后打了那么多针也没有解决问题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在到处讲道的时候鼓励大家去啊打针，他不引导大家去认识神，这场瘟疫是怎么来的，而是鼓励打针。最后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，每天都锻炼，从来没有这个心脏的不舒服，结果有一天心脏出了问题，做了一个急很着急做这个手术，那手术如果是做了完了，可能就完了。更可怜是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心脏病是怎么来的。今天我们看到这好多这个打了疫苗产生的这个后遗症，所以就从真的是这个我们正赶上了这三年多的瘟疫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上了一课，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，真是不堪一击。做这个做那个去没有办法打针，打针也不管用啊，打100针打200针也不管用，打得越多受的伤害越大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，但可怜的是世人不知道，今天的教会当中这些信徒也不认识，更可怜的是好多牧师也不认识，鼓励弟兄姊妹去打针，结果现在都知道上当了。但是人也不懂得反省，被神击打了以后不懂得反省，今天但凡反省一下，就知道这些牧师这些讲虚假的道，你还能相信吗？下次瘟疫下次饥荒来以后，他们仍然会这样去讲。人不长记性，所以神为什么怒气一发，神常常的发怒气，神常常的这样刑罚，就是让人长记性啊。但是人不长记性，所以第八第九节说，你从天上世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。这场瘟疫就是神在天上让人听判断，神在施行他的审判。我们一直在分享这场瘟疫，神更多的是针对教会的，让教会清醒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咋记性，好多教会还是这样执迷不悟，但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的，神不可能白白做一件事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审判的同时，神下面说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，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上半句提示审判，下半句是拯救。我们仔细读圣经，我们常常看到审判和拯救是并行的，拯救的同时伴随着审判，审判的同时也伴随着拯救。埃及阻挡以色列人离开，神在拯救以色列的同时对埃及进行了审判，降下灾祸。挪亚方舟，神使用方舟拯救挪亚一家，同时在对全地进行了审判。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保罗书信里面也说，基督身上的香气，在那不信的人成了死的香气，在那信的人成了活的香气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这个相信了，感谢神，他对他来说基督的香气是活的，这个不相信再拒绝，最起码这个时候他还是死的，是基督的香气对他来说是死的香气。
香气
香气香味香的味道，馨香的味道，这个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有
香气，
对，
馨香之气，
对。所以神的话一方面意味着拯救，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审判，往往是变形的。 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当神的愤怒临到时候，神的审判临到时候，这个世人不信神的人因为惧怕，只有静静的接受神的审判的份儿。这个我们读启示录就看到了，没有造假的能力，只能承受神的审判，因为神实在是可畏的。第十节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这么就仔细考虑一下，人的愤怒怎么就成全了神的荣美了？这个怎么思想呢？人的愤怒当然是这些敌对神的人啊，他们怎么能成全神的荣美呢？当人抵挡神，依靠自己的能力，用他的愤怒，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的那些印的井下人，真的是愤怒啊，气得要命。说这些人的愤怒狂暴，他不仅没有办法来阻挡神旨意的成就，没有办法损害神的荣耀，他不仅损害不了神的荣耀，反而会增添神的荣美。比如说这个埃及法老和埃及人来阻挡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每一次抵挡神的时候，神的刑罚临到，你看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，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这说人的愤怒正是成全了神的荣美。下面说人的愚怒你要禁止，这个译的也对，但是就是没有把原文的这个意思完全的直接译出来。人的愚怒你要禁止，把原文直译出来就是你以愚怒束腰。你以愚怒束腰就是你把人的这个怒愤怒怒气束在神自己的腰上。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愚怒会像神的这个腰带一样成为装饰品，成为装饰品那就是荣耀啊。我们今天你看尤其是女的是穿衣服啊，经常在衣服上挂一个或者束一个东西来做装饰品，做装饰品看上去很美。所以神的怒气被神用来作为神的一个装饰品来显示，人的怒气被神用来作为装饰品来彰显神的这种荣美。所以我们看到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也使用人的怒气，今天也神也在使用这些不信神的人来逼迫我们，使用他们怒气来造就神的百姓。当时神使用埃及法老的怒气来造就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大能。今天也是啊，这就是第十节这句话的意思。第十一节，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，许愿要还愿，今天也是。今天神说不可以起誓，但是是可以许愿的。许愿就是承诺嘛。我们向一个人承诺一件事，啊，说我明天怎么到你那里，或者是我明天帮你这个忙，这是承诺，这不是起誓。啊，但有些人不明白，就是许愿就是起誓，不明白神的话。许愿是一个承诺，完全跟起誓是不一样。我们承诺别人是一定要答应的事，一定要去兑现，做不到的不要去承诺，承诺的就要兑现。今天我们常常的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神啊，你为我们夺去这个患难，我就如何如何的，我们常常这样。但是好多时候患难夺去以后就把这件事忘了，说这个要谨记自己在神面前所许的愿。 在你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你可畏的主。你们许愿，这个指的是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向神许愿要还愿。那么在他四面的人呢，是这个答案是以色列百姓以外的人，那指的是其他的外邦人。那么神四面的人，就是这些外邦人世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这就是说神在呼召世人来向他来臣服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是神在呼召世人也能够像以色列人那样去亲近神来信靠他。那今天在应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属于神四面的人，我们现在就是拿着供物来献给我们的神。这供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这个活的祭，把我们自己献给神。这儿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神不是一味的审判这些世人，神是给世人机会的，希望这些世人也能够归在他的名下。那从这儿来看，神前面的这些审判，神的可畏，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拯救人，刑罚人只是一个手段，最终目的是让他们拿供物献给神。十二节，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，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。王子、君王都是指的统治者，他们的骄傲之气，他们的那种势力，自以为强大的这种骄傲，一切抵挡神的、背叛神的这些掌权者，都会面临神的刑罚。上面说四面人都当拿供物献给神，都当到神的跟前送服神，但是下面这些骄傲这些张牙跋扈的这些王子统治者，如果不到神的跟前，那么神就要挫败他们，神向他们显出神的可畏，所以意味着神要来刑罚他们。这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，神的怜悯给人机会，但是如果人不要机会，那是对不起，神的公义一定会领到。所以神是给每一个人机会的，就在旧约也给人机会，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路德就是一个例子，拉合是一个例子，还有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有一组人，那就是假装约束的人，到约书亚他们跟前去投降送服，最后这支人一直在以色列中间，虽然做他们奴仆，但是始终也得到神的这个眷顾。这就是神，只要愿意靠近神，神的怜悯就会领导，否则神的刑罚那就会领导他们。那今天这也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，也感谢神，我们这些原本真是跟神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我们的信，我们现在和神有这样的关系，所以神也是我们的神，神怎么去保护他的选民以色列，今天也保护我们，保护他的教会。反过来，以色列民拜逆神的时候，神的惩罚也会临到，今天也是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曾顺服神，真正的顺服神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不能一方面讲这个，嘴上讲，心里面那样去想，手里面那样去做，就像这场瘟疫当中我们看到的，这场瘟疫真的是以神给我们的一面镜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谁是真正信神的，谁是真正遵循神旨意的，来传讲神话语的，清清楚楚的写在人面前。只要我们自己去观察，我们正是吃一些长一智，如果 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我们就不会上当。否则的话，不吸取教训，那下次来了以后照样重，就是重演一次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